信徒的权柄，甘坚信。第八章，用权柄胜过邪灵，不是压制人的意志。虽然我们有权柄胜过魔鬼邪灵，但我们却没有权柄去胜过我们的朋友或他们的意志。当我们以为有后者这种权柄时，就经常造成失误。我们有权柄胜过魔鬼，而且当我们个人或家族亲人的生命受到魔鬼的影响时，我们可以控制得了。但若是别人受到魔鬼的影响，我们就无法次次都控制得住，因为其中有他们本人的意志参与在其中。多年前，我在奥克拉荷马州举行了一次的聚会，当时我正在服侍一些出来排队的病人。我有一种灵里的直觉，也就是灵里面看见，我知道在列队病人中有一个人里面有巫鬼。这并非说他是被鬼附身，那是完全不同的。被鬼附是指某人的灵魂体都被完全辖制住，你可能有鬼住在你里头，却不是被鬼附。我一直在张望，当某个男人来到与我相隔四个人的位置时，我知道是他里头有鬼，我却没有大声说出来。你要了解，虽然魔鬼知道一些事，他却不是什么都知道，更不像神那样无所不知。由于魔鬼用的是灵界的力量，所以你会看到他的确知道一些事情。有些算命的预测确实发生了，魔鬼甚至知道你部分的想法。我们怎么会知道？因为玩测星术的人经常都能测中你的心思，说出你正在想的事情。而他们玩这个的并非靠着神的能力，自然就是靠魔鬼的能力了。所以在那个男人走到我前面之前，我正在想，我要把那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我并没有大声说出来，我只是想而已。当他来到我面前，我什么都还没说，他就开口了。那个鬼借着他用音调很高的鼻音挤出声音来，你不能把我赶出去，你不能把我赶出去，你不能把我赶出去。我说，奉耶稣的名，我能把你赶出来。鬼说，你做不到，这个人要我留下来，如果他要我留下来，我就可以留下来。我说，你说对了，就走开了。宗教的灵。数日后，我在路上又遇见那个人，我把他叫住，跟他开始谈话。他没有疯，他的智能很正常。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有的是宗教的灵。我们必须知道有这样的灵。这一种灵使人行为举止很宗教化，实际上这个人里头住着三个邪灵，另外两种是欺骗和说谎的灵。他相信的是圣经与东方宗教混合的思想，而且更倾向于东方的宗教。我跟他谈起这点，我说，那些信念是圣经的，那些不符合新约圣经。他答道，是不是圣经的都好，我就喜欢这种方式，而且我会继续维持这样。我说，你想弃绝这些邪灵时，随时可来找我，但只要你想这样继续下去，就会这样继续下去的。他说，那没什么，我反正喜欢这样。自由意志占上风。当别人想坚持他们活着的方式，最好走开离开他。若人们要活在罪中，可以；若他们要得释放，也可以。但倘若他们不想得释放，就算主耶稣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释放他。你不可以胡乱地在别人身上行使权柄对付魔鬼。你对你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有这样的权柄，但你无法替每一个在路上遇到的人赶鬼。 纵使真的有鬼在他们里面也不行，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命有权柄。但若是有人想要得帮助，那又另当别论了。奇怪的是，有时候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竟也不想得帮助。1954年，我第一次在奥勒冈州讲道。我在星期天晚上开始时讲的是布道性的信息。星期一晚上我讲到信心，我报告说星期二晚上会是医治的聚会。那几天中，无论是要来信主得救，要受圣灵充满，或是要来得医治的人，我都叫他们排成一排，然后我一个一个地为他们祷告。我到了一位女士跟前，她的身边有位男士，从头到尾只有她在说话，那位女士始终一言不发，我看得出她的心智不太正常。那位男士说他太太很容易紧张，并曾在精神病院住过一段时间。在此我要给你指出一点，你不要只是为别人行使属灵权柄，你必须要有神的灵彰显出来。这一点是很多人失败的原因，他们尝试解决邪灵的问题，却没有知识的言语辨别助灵的恩赐，或缺乏圣灵的恩膏。有一次，耶稣跟我谈到关于魔鬼、邪灵和鬼妇的情况时，他用了一个例子，就是腓立比一个被占卜的灵附着的女孩子。根据《使徒行传》16章18节的描述，她跟随保罗和希拉一连多日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主耶稣问我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保罗不在第一天就去处置那个邪灵吗？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曾经觉得奇怪，为什么使徒保罗这么个神人，又是有属灵权柄的人，为什么不在第一天就运用权柄赶出邪灵呢？耶稣说，他必须等候圣灵的彰显，他得等神的灵给他分辨助灵的能力。你看，你可以随时把魔鬼从你身上或家中赶走，若是某人在属你的辖区内，你也可以对他有权柄。但当你离开了你的这块属地时，邪灵有权留在那里，因为撒旦是这世界的神。所以保罗必须等候好几天才释放那个被鬼附的女孩。他不在那个女孩开始跟随他的头一天就吩咐邪灵离开他，他等着直到时机成熟，他一对邪灵说话，那鬼就离开女孩了。当我在聚会中为排队想得医治的那位女士按手时，我没看见有邪灵，但我得着知识的言语。当时我的侍奉没有分辨助灵恩赐的运作，但我有知识的言语。我按手在他身上时，他的一生像电视剧一样在我眼前不断呈演，我知道了整个经过。我对他的丈夫说，我现在不为他做些什么，把他带到牧师的书房去，聚会结束后我会带牧师一起来跟你们谈。于是他把他太太带开了。牧师跟我到了他的书房，我发现原来那位女士的丈夫是这个教会的执事之一。我告诉他，我要牧师来这儿做见证人，他可以证明他没跟我谈到任何有关你太太的事。在这个州，我只认识这位牧师，而且在此之前我也没见过你或你太太。我要告诉你我不在聚会中服侍他的原因。当我为他按手时，我里头就知道我可以一刹那间看到整个情景。你太太曾有一次听到传道人说主以肉耳听得到的声音对他说话，他也就开始寻求可以听到神用可听见的声音来向他说话。有一点他没搞清楚，就是那位传道人并没有说他渴慕神用那种方式跟他说话，他根本没有求神这么做，他只是等候神而已。 当你渴望寻求神以肉耳可听到的声音对你说话时，魔鬼就会乘虚而入，这样求是错的。邪灵开始对他说话，我继续说，他开始听到声音，这些声音就使他发疯了。你告诉我，他曾住过一次精神病院，事实上他住过两次，对不对？那丈夫答道，谁告诉你的？主告诉我的，我说。他还给我看到你带你太太参加一个医治聚会，那位传道人不能使他得释放，所以你生他的气。然后我在圣灵中又见到你带他参加一个先知的聚会，他也不能使他得释放，现在你又在生他的气。我不会比那两位更有办法释放他，你还会生我的气，因此我不为他做任何服事。现在我告诉你，为什么他们两位还有我不能释放他。他不想得到释放，只要他想听到那些声音，他就会继续听到。他没有疯，我所说的每句话他都听见了。我转身对他说，好，这位姐妹，你什么时候不想听到这声音时，就来找我，我会帮助你。哦，他说，我想听这些声音。我说，我知道你会这样。有人可能会说，可能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呢。如果他不知道，主早就会告诉我，我也早就会知道的。有关主耶稣的侍奉，据圣经记载，他是用他的话把邪灵赶出去。圣经还说，他也借圣灵把鬼赶出去。主说出来的话并没有离开神的灵。读读马太福音第12章就知道。法利赛人控告耶稣靠鬼王别西卜赶鬼。耶稣回答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从圣经的话中我们得知，我们拥有属灵的权柄，但我们必须依靠圣灵帮助我们做权柄的侍奉，我们不能靠自己去做。我在前面的文章曾提过，如果魔鬼攻击我，我有权柄胜过他，因为我对自己的生命有权柄，我可以叫他立刻离开我的房子，我也可以控制跟我在一起的人的情况。举个例子吧，有位德州福沃斯米的牧师朋友曾跟我一起参加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野外营会，我是去讲道的。多年来他一直有糖尿病，每天早上他都要验尿，好确定当天必须注射多少胰岛素。当我们从他的牧师馆开车出来时，因为想给他上一堂信心的功课，我对他说，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不必记录血糖含量。你看，只要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我就可以控制那个疾病，也就是他在我的辖区内的时候。但他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无法控制了。我必须训练他为自己行使属灵权柄。他很不相信我似的看着我。不过，他跟着我两星期，虽然他吃了甜点和蛋糕，却一次血糖都没量过。他后来说，今天我要记录血糖含量了。测试之后，他说，这是我有史以来最受震撼的一次。过了段时间，他告诉我，他回家三天后才又再做血糖含量测试记录。你看，我已经对这疾病宣告权柄，虽然我控制住那看不见的视力，我却对那位牧师的意志没有控制力。我在这位牧师身边时，可控制那看不见的势力，我也试着说服他自己行使同样的权柄，但他没弄懂。他预期糖尿病再回来，他当然就回来了。他费了5年功夫，终于了解属灵权柄的真理。我们的一些传道人是反应慢了点儿。如果我能和其他人持续不断的相处，我也可以帮助到他们，但我无法与这么多人住在一起，我没时间啊。 斩断魔鬼的势力。多年以前，我的哥哥受魔鬼捆绑时，我说：撒旦，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斩断你在哥哥生命中的势力，我还要他得释放和得救，大约在2周内他就得救了。我之前已经试了15年，希望他得救，但做什么都没有效。当我采取这种态度并行使我信徒的权柄时，果效出现了。有人听我说到这个，就说他们要试试看是否有效，我却知道他们行不通，因为我不是试试看，我是去做。有时候信徒们说他们会试试某种做法，只因别人做得很有效。假若他们读神的话，又披戴有关权柄的教导，就会产生果效。但若他们尝试实践神的话，却没有把神的话在灵里真正扎根，魔鬼会来狠狠地打败他们。只有在你以神的话为根基，并以此去行动的时候，才能打败魔鬼。圣经说，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你信心的程度和神的话在你心中至根的深度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要看神的话对你真实的程度，以及你每天生活对神的话语遵行的程度。失去医治的原因。当人在信心程度高，也就是有大量信心之处，诚是圣灵的恩赐在运行之处，人们比较容易得医治。这种情况在大型聚会经常发生。我在1947至58年的医治复兴期间，就曾看到一些著名布道家主持的聚会中多人得医治。然而当这些人独自回家时，魔鬼又来用些假的病症吓唬他们。这些人没有信心的根基，加上魔鬼把老症状放回他们身上，所以你会看见有些人已经从邪灵疾病和许多问题中得释放，可是下一次再看到他们时，他们却回到老样子。有人会说，哼，他们根本还没得医治。如果没有得医治的话，何以从前不能走路的现在能走了呢？如果这不是医治，那这是什么？一个未曾看得见东西的盲人，怎么现在看得到了呢？我亲眼看过这些例子。那耳聋的怎么又听得到了呢？他们到家之前都好好的，而2、3周之后，他们得到的医治不见了。为什么他们失去了医治呢？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权柄。他们不知道如何掌握住已拥有的，所以没有自己去行使权柄，要不就是他们说错了话。我曾经见过不少小儿麻痹患者完全得着医治，他们的脚和腿部完全伸直了，而不到10天，他们又恢复原状。我记得有一个女人因为关节炎3年卧床不起，她像张木板似的，手脚僵硬地瘫在床上，他是立刻得医治的，还站起来走路。他的医生在他身上再找不到任何关节炎的迹象，但6周后他又像张木板那么僵硬。为什么他失去了所得到的医治呢？有些人说，他们只是被催眠而已。是这样吗？不是的，有圣灵的恩赐运行之处，人们就进入神的同在，很容易就得了医治。之后当他们各自回家时，就真的只剩他们自己而已。所以人们必须接受教导，去认识神的话，信徒的权利和特权，然后他们就能为自己行使权柄，胜过魔鬼、疾病和环境了。赶出污鬼。圣经把赶鬼和治病两者分别处理， 通常那些对按手和祷告没有反应的身体疾病，是因为有邪灵在其中搅扰。新奥尔良市一位浸信会的姐妹就是这种情况，她因精神错乱而被关在精神病院内。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去为她祷告，她是接受了圣灵充满的浸信会传道人，他替她赶出了七只鬼，她立刻就好了。有一位熟知这整件事的大学教授在演讲时以此做例证，他自己也大为所动，于是邀请了那位浸信会的传道人来跟他讨论。结果这位教授的太太接受了圣灵的浸，教授本人不只是寻求被圣灵充满，还在教课中指出一项事实，就是巫鬼对人的影响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被压制与被鬼附。回顾50年代，有一位教会会友来寻求医治，我知道在他身上有一只鬼，这人几乎找过所有的有名布道家为他祷告，但都没有得着医治，原因是那个压制着他的邪灵必须被对付掉，这不能当医病的情况处理。为他祷告时，我向群众解释道，这个人的身体被鬼压制，他不是被鬼附着。我举例说明，假如你住在一间有百年历史的房子里，有人对你说，那房子有白蚁侵蚀，那并不表示你受到白蚁侵蚀，你的身体就是你所住的房子。如果你知道方法，就能使你的木造房子不受白蚁侵蚀，也可以使你肉身的房子不受魔鬼压制。如果你预防得当，他们根本不能进来。我曾听说有位被圣灵充满的精神科医生，把自己的时间贡献在他那个区内的一些慈善医院。在其中的一家精神病院内，他决定尝试去接触一个3年没讲过话的患者。那个男患者面无表情，两眼直视，就像个雕像似的。那位医生说，我每天都为他按手说，如果里面有邪灵，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们，并且吩咐所有邪灵都出去。如果没有别的医生在场时，这位医生会按手在这病人身上，并大声为他方言祷告，每天5分钟。若有别的医生在场，他智慧地默祷，因为知道他们无法明白他在做什么。10天后，那病人开口说话了。30天后，他得痊愈回家了。那位医生也是这样帮助其他病人。神悦纳信心，而且神的灵知道如何祷告，他是祷告的发动者。如何处置巫鬼？我们要依靠神的灵，知道巫鬼何时在场及如何处理他们。我们若没有同时拥有圣灵和神的话，就会陷入无助。不要只有圣经却没有圣灵，也不要只靠圣灵却不用神的话。很多人没有神的灵，却想要行出神的话，你必须要两者都有才行。圣灵和圣经互为印证，你不必每次做医治时都去对付和处理邪灵，但若有需要，神会告诉你。我的看法是，神是蛮有智慧的造物主，我是有他的形象和有智慧的被造物，若有邪灵，他会告诉我，他吩咐我的我照着做，同样的，他没吩咐，我就继续做原来在做的。如果神没说什么，我不会贸然想去处理邪灵的问题。我继续服侍需要医治的人，很奇怪的是，我会被主带领去医治某个人，然后下一刻就有一个看来是相同情况的病例却需要赶鬼。我不明白这点，但从经验中我知道神就是这样带领。你不能用某个案例去判断别的案例，无助的人需要帮助，有时候你可以用你自己的信心去扶持他们。 但那些明白得到真理光照的人，就必须走在这光照之中。有些人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光照，你领受明白愈多，对你的要求就愈多。你可以从身体与心智的压制中得到释放，你可以运用属灵权柄帮助别人，只要他们在你身边的话。你可以行使权柄胜过所有看不见的势力。如果你学会如何行使这样的属灵权柄，它在你家中也会产生果效。我听过一些妇女在她们未信主的丈夫回家吵架打架时，运用她们属灵的权柄。这些妇女学会了如何安定又冷静地斥责那在背后兴风作浪的邪灵，并宣告胜过他们的权柄，整个情况就改变了。几年前，我也学会在我的亲人非常愤怒的时候行使权柄。我只简单的运用权柄胜过当时的处境。我这么做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用惊骇的表情看着我，然后立刻又收敛神情。我不是运用权柄胜过他们的意志，我是要胜过那些影响他们行为的邪灵。耶稣有一次告诉他的门徒们，他要到耶路撒冷去受很多的苦及受死。彼得拦阻他，耶稣立刻斥责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耶稣并不是说彼得是撒旦，他是在表明彼得和怀疑、不信及魔鬼站同一边去了。有时候，基督徒不自觉投向仇敌那边，但我们可以运用权柄胜过那个邪灵。圣经说，我们也可以运用权柄胜过恐惧，甚至是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恐惧。我们需要知道这点。然而，我们却无法次次都用权柄胜过别人生命中的恐惧。我曾经在某人身边的时候，得以控制住他的恐惧，但却不知如何与之抗衡。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要注意原文，圣经说胆怯是个灵，神给我们的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即使是我年轻时在浸信会当牧师时，我还是常常运用权柄胜过恐惧和怀疑。若我被怀疑试探，我会说，怀疑，我奉耶稣的名抵挡你。当你这么做时，怀疑与害怕就会离开你。我们甚至还有权柄胜过那些抵挡真理的人。在德州，曾有位全备福音传道人住在一位警员隔壁。这位警员属于一个非常强烈反对说方言的宗派。这位传道人请了那位警员来他的教会，然后那位警员也开玩笑的叫那位传道人到自己的教会去看看。那位传道人决定要去，是因为那警员说他们的传道人要讲有关方言的主题。在讲道的当中，讲员没有提出任何他对圣经的理解，反倒说了很多他曾听到有关说方言的人的事，然后他开始模仿着说方言。听到这里，那位全备福音传道人开始运用权柄胜过这个情况。讲员突然间停了下来，脸色变得惨白，没讲完就坐了下来。那警员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他跑到全备福音传道人那里跟他握手和拥抱，并说，感谢神，我很高兴神逮到他了，他应该有更深的认识才是。第二天晚上，那位讲员为了自己说了些自己也不太懂的事而道歉。他说他觉得好像被神逮到了，然后又说，我们不太明白的事最好不要乱碰。抵挡魔鬼。通常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的某些试炼是仇敌的工作，就呼求神来斥责他，并为我们改变环境。 然而神的话告诉我们自己去斥责仇敌。雅各书四章七节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胜过魔鬼的权柄是我们的，这份责任是我们的。如果我们肯抵挡魔鬼，他就必定离开我们逃跑了。圣经没说找别人来替你们抵挡魔鬼，圣经说是我们要抵挡魔鬼。我们当中有太多人闲懒呆坐，现在应该是我们抵挡魔鬼的时候，而我们却等着耶稣来动手。为什么是我们？因为我们有责任去做，我们总是要别人替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当然，我们总是会有属灵的婴孩，而我们就该用我们的信心去带领他们。但我们当中的部分人也该成长到可以照顾这些婴孩才对，而不是把所有的事都留给牧师去做。很多情况的出现是因为我们容许他们出现。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另一种英文版本的译法是我较喜欢的，它这样释义，凡你们在地上不允许他们发生的，在天上也不允许他们发生。行使你的权柄吧。